第五节，我的事业在中国。爱国之心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侯光炯。我的事业在中国。皇后号轮船在太平洋上夜以继日地航行了21天，中间只在日本东京卸货和上下客人做过短暂停留。侯光炯此时登岸看望了在那里留学的老同学。轮船终于抵达上海淞沪口，慢慢进入了黄浦江，可因水太浅，大船不能停靠黄浦江岸码头，只有用小船把乘客从大船上驳运到岸上。抵上海港码头后，侯光炯东张西望，久久未见地质调查所来人，这下侯光炯可着急了。离开美国时，梭坡只借给了购买轮船票的钱，接船的电报早由梭坡发给了地质调查所，肯定收到了，怎么没来呢？现在身上没钱，怎么去南京？还好遇到同船归国认识的黄瑞彩，他见侯光炯有困难，主动借给了5元大洋，才解决了回南京的路费。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因日军蓄谋侵略逼近北京，已于1935年12月迁往南京，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站，再转汽车回到珠江路942号的地质调查所，已是深夜了。侯光炯没有惊动其他人，谁也不知道他会今晚回来，只是通过门卫找到所里的勤杂工老秦大爷，在单身宿舍住了一宿。第二天，他不顾旅途劳累，赶在了上班前到了土壤研究室，差不多踏进研究室的每位同事见到穿长衫戴眼镜光头的他，无不感到诡异，先免不了寒暄几句，于是开始七嘴八舌的提问。侯光炯正不知道先回答谁，这时所里的勤杂工老秦师傅进来通知说，侯副主任翁所长要你马上去他办公室。侯光炯只得对同事说，对不起，只有另找时间与各位叙谈。侯光炯一踏进办公室，翁所长立即站起来，和蔼可亲的笑脸相迎。侯光炯紧走两步，毕恭毕敬地向翁所长行鞠躬礼。翁所长握着侯光炯的手，让他坐下来谈。翁所长首先笑着说，未丢中国人的本色。接着说，你写回来的信我都看了，由于你的努力，这次考察访问很成功，收获很大，把你的收获体会好好向土壤市的同仁讲讲，最后没有留在美国深造是个遗憾，我知道原委，这也不怪你。回来后，土壤研究室也正需要人，未能按你的吩咐留在美国攻读博士，辜负你和所里的希望，感到很对不起。本来打算接受斥责时做好辩护，不料翁所长这样好的态度，让侯光炯反而感到愧疚。接着，翁所长问：这次回来对今后的土壤调查室有何打算？侯光炯把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研究之路，重点研究耕作土壤的想法，简单地向翁所长做了汇报。你的想法很好，这也符合我们治理农业国则必先从土壤开始的道理，但是走自己的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只有慢慢来。翁所长说，停了一下，翁所长又说，我们土壤研究室这些年来已经完成了中基会通过的土壤调查计划，这只是第一阶段的工作，在全国大范围开展了土壤约测调查，达到编制全国土壤约图的主要目标。接下来，我们要转入第二阶段的工作，即深入开展分省区的土壤调查制图。上阶段工作做得不到家的，还得补缺。你走了一年多，回来了先熟悉一下情况，再考虑下一阶段要做些什么，怎么做。从翁所长办公室出来， 胡光炯就直接回到研究室，先去看望了李连杰、朱连清、熊毅、马荣之几位老同事，顺便了解走后一年多来研究室里同事所做的工作。下午首先同去年来所的宋达全、刘海鹏等新同事见了面，接着与室内同事座谈，侯光炯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在国外看到、学到的东西，以及一些国家的不足之处，最后谈了自己的感想。各国都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可以借鉴，但人家的土壤开垦耕作的时间不太长，有的农业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土壤已开始退化，而我们国家的农业，如西北黄土高原、黄河流域，从史前就开始耕垦，至今历时三四千年，地力不衰。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我主张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一条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壤研究的路子。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赞成不是外国什么都好，有些东西对他们适用，对我们不适用，要靠我们的努力去创造。有的不赞成，认为我们的土壤科学还很年轻，不要还不会爬就想走。有的人则以侯光炯没有抓住深造机会而惋惜。侯光炯不管别人的想法怎样，他认定的事就会坚持走下去，过去如此，今后也仍然是这样。没过两天，在地质调查所召开的所务大会上，翁所长正式宣布任命侯光炯为土壤研究室主任。翁所长从此不再兼任土壤研究室主任。侯光炯到职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拟定年度工作计划。地质调查研究所定有各项规章制度，对全所实行统一管理外，土壤研究室主要由室主任拟定年度工作计划，以实施对本市的具体领导和管理。侯光炯拟定的年度工作计划十分周详。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同志在历史档案馆查到1937年3月和1941年1月侯光炯拟定的两份土壤研究室的工作计划，都有洋洋近万字的篇幅。特别是1941年的工作计划，对近期五年土壤研究室的工作方向、目标、实施途径、步骤方法、设备条件、人员安排、经费预算、野外室内，从总体到各个方面的每一项具体工作，甚至对每个人每年应当完成哪几项工作，编写调查报告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必须避免哪些陈述，必须详细解释哪些问题等等，都计划和提示得十分详细周详。这是一份土壤工作规划和实施计划，是土壤研究室的工作指南和操作手册，也是组织、管理、指导和培养人才的责任条例。总的来说，这是一份极好的组织管理研究室的历史文献，非常值得令人借鉴。1937年春夏，根据前阶段土壤约测需要查漏补缺的工作，侯光炯同朱连清、宋达全、黄炳维、刘海鹏等同事先后两度赴浙江进行土壤调查，重点研究杭州西湖平原的水稻土、棉花土及丘陵山区的茶园土等土壤，曾渡海至舟山群岛等地，第一次进行我国海岸带及海图土壤调查。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一个下午，侯光炯大学时的挚友李世俊来访，他是来向侯光炯告别的。李世俊1932年从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毕业后，即投身于农垦事业，负责组织实施绥远省西部农业开发，取得了卓越成绩。1936年以负责筹备全国军垦事由，调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领少将军衔。两位老同学分别五年后再次重逢，分外亲切。读书时 就是无话不谈的好友，促膝谈心，从一个下午谈到深夜。李世俊比侯光炯大4岁，侯光炯尊他为兄长，一直叫他大哥。在北平农学院读书时，李世俊经常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还为此被反动军警逮捕过。侯光炯虽不愿过问政治，但他同情革命，保守秘密，守口如瓶，所以交谈中就不会有什么顾忌。侯光炯得知李世俊调来南京，名为筹备全国军垦，实际是为了削弱晋绥军的后勤保障基础，把他闲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看穿了国民党的用心，决心到西北去投奔延安，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李世俊也知道侯光炯这些年来的成就和对土壤科学的抱负，他希望侯光炯继续努力钻研土壤科学，走出一条能更好为农业服务的路子。临别时，李世俊把自己穿的多余的衣物和国统区的货币、法币以及50个银元都留给了侯光炯。他知道侯光炯既要养家小，还要接济家里的哥哥嫂子，负担重。77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开始。中国科学家走上了8年颠沛流离、穷困艰苦的道路，但他们仍然坚持着为科学奋斗不息的精神。1937年冬，随着侵华日军的进逼，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奉命撤退，整个工作由黄吉清主持。全所职工主动奋战3天3夜，把大部分图书、仪器、标本、档案卷宗装了200多箱，运到下关码头，再装船西运。是年12月份，全体员工到达湖南省长沙市上黎家坡，借住在湖南省地质调查所内办公。1年2月，才到长沙城北4000米的余家冲自建平房20多间，供存放资料和研究之用。在湖南期间，2个研究所合作，详细研究湖南的地质矿产，土壤研究室人员则在湖南省境内和临近的江西进行红壤、水稻土的调查研究。后因日军舰逼近武汉，地质调查所再次被迫于1938年7月西迁重庆，先落脚在市中区小梁子复兴港5号，同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住，后因日军轰炸和房屋紧张，又迁往距市中区50千米的北碚。总所在北碚的文兴湾，现在的北碚自然博物馆内，图书馆和土壤室在北碚城东距总所2000米外的鱼塘湾，距离城南3000米的天生桥也建了一些简易平房供研究用。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临到西迁重庆，待一应搬迁事宜就绪后，侯光炯才匆忙请假，奔赴金山吕巷镇接妻子儿女去重庆。自从地质调查所迁到湖南长沙后，侯光炯一直忙于工作，除了寄钱和书信往来，也无暇照顾家里，就是妻子生小儿子时，都是由老家的哥嫂和娘家的亲人照料。此时的上海经历了1937年初的128日本人寻衅滋事，813日寇悍然侵略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响了著名的淞沪会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国民党当局惧怕后路被日军切断，于11月12日放弃上海，上海被日军占领，12月13日又占领南京，继而制造惨绝人寰、震惊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半个中国已处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侯光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日军占领区，到老家接上妻子及3个小孩，最小的儿子侯孝祖出生不到2个月，大女�儿6岁，二女儿3岁，一家5口从吕巷乘小船到上海，沿苏州河 乘船到苏州，搭坐运河货船北上到镇江，再乘民生公司货轮沿长江逃往重庆。一路上常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机枪扫射的威胁，走走停停，整整颠簸了两个多月才到重庆。先住在市中区小梁子地质调查所旁边，后随地质所迁到北碚，租住在鱼塘湾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对面小鸡屋的新观音庙旁一农户家的土墙草房中。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工作仍然是野外土壤调查制图，根据工作计划，分小组奔赴各地开展调查，人员和工作分工并不很固定，只是大致分为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研究两部分，但基本是结束野外返回所里后，整理资料和分析化验土壤数据汇总，报告撰写，绘制土壤图。